我哋一同嚟到去读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系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至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嘅二章十三至到二十三节，我哋一同嚟到去读出，预备起。他们走后，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指示，因为希律要搜寻那小孩子来杀害他。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学之士愚弄，极其愤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的男孩，根据他向博学之士仔细查问到的时间，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在拉马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在埃及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因为要杀害这小孩子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进入以色列地去，但是他因听见阿基老继承他父亲希律作了犹太王，怕到那里去，又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他们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拿撒勒人。感谢上主赐下他宝贵的话语，今早亦都预备了他的仆人邓绍光博士向我们宣讲信息。邓博士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思想神学与文化教授来的。今天的讲题是在受苦中拯救我们的主，恭请邓博士。
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是多谢教会的邀请，余牧师的邀请，在圣诞节的日子里面和大家分享上帝的信息，特别在纪念主的出生，也都是仰望祂的再来的日子，我们思想这位主是一位怎样的主，是对我们的一种的帮助，一种的安慰。特别在今天的整个世界都是一种相当困难的境况的里面。马太福音第二章事实上是由四个的段落所组成的。首先是二章的一到十二节，然后就是二章的十三到十五节，跟着就是二章的十六到十八节，最后就是二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你不记得不要紧的，不过你知道第二章是可以有四个段落。不过这一章呢，第二章呢仍然是属于马太福音的序言，即是说第一章是序言，第二章都是序言。序言有什么作用呢？序言就好像一本书这样，你一看一本书，你必须要马上进入你想看的内容的里面。虽然有些人是这样看书的，但是最好的方法，你先看一看它的序言，告诉你这本书讲什么。方书都一样，或者其他书信都一样，甚至每一卷书都有这个情况的那种的做法。看序言，其实我们大概会知道这本书，这卷书要想讲什么。实际上在这章的里面，第二章的里面，其实是进一步解释着，讲解着耶稣他的身份，他的事工是什么。 佢係承接住咧第一章而嚟嘅，所以讀完第一章就要讀第二章，以至到我哋可以進一步了解耶穌究竟係邊一位呢？耶穌嘅工作係一種點樣嘅工作呢？第一章咧就講到咧耶穌呢個名字，耶穌呢個名字其實係希伯來文嘅約書亞，意思就係上帝嘅幫助、上帝嘅拯救。講到咧係佢係要嚟咧係將佢嘅百姓咧從罪惡嘅裏面咧拯救出嚟。講到咧係佢係以馬內利，即係上帝嘅同在。所以第一章事實上係俾我哋多咗好多嘅信息，表明咗耶穌唔係一個普通人，佢係上帝嘅同在。上帝嘅同在事實上係一種點樣嘅同在呢？上帝的同在，或者上帝在耶稣的里面那种的同在，就是在拯救里面跟以色列人同在，跟我们同在的一种这样的同在。但是这种拯救的同在是怎样开始的？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耶稣就在受苦的里面跟我们同在。耶稣就在受苦的里面是跟我们同在，并且拯救我们。他和昔日受苦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同样的是在受苦的里面经历人生的种种的困难，这个表明了他和人同在是一种受苦的同在。而且这种同在不只是要33年之后在十字架上面受尽凌辱惨死的那个情况底下才是跟我们同在，并且其实在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这个受苦的同在。事实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二章的13-23节是由二章的1-12节是引发出来的。简单来讲就是希律知道有新生的犹太王要出世了，就非常担忧，非常的不安，甚至令到合城的人都很惶恐。这个犹太王希律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调查清楚究竟这个新生王出生的地方在哪里。调查清楚之后，就派人去将两岁之下的男孩全部都杀了。在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中是满城风雨。新生王的要出世的这个消息竟然挑起了希律的杀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哇，一个新生王我们庆祝圣诞带来的是无尽的欢欣，事实上是带来无尽的伤害，所以带来合城的不安。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不单止希律想杀耶稣，甚至那群的是祭司长，那群的民间的民事，其实他们到头来都是要杀耶稣。如果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结局，其实就会发现马太在这里早已经埋下了伏笔，因为捉拿主耶稣的人在马太福音的将要结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是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差派而来的，他们要找假见证去控告耶稣，要将他治死。他们都是祭司长和公会里面的人来的。兵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在他头上面安放了一个牌，写着他的罪状，就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个这样的名号岂不是早在第二章已经讲了给他们听吗？因为博士来寻找的就是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耶稣。不过希律祭司长和民间的民事却是要杀害他。所以马太福音在这里一开始其实就预告着耶稣的终局。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二章的13-23节是一次逃亡之旅，他们离开伯利恒逃往埃及，然后又离开埃及返回到以色列地，不过却是住在拿撒勒这个地方。 呢次逃亡同埋回归嘅旅程，话俾我哋听，耶稣系一位喺苦难嘅里面同以色列人同在嘅上帝，佢有份以色列嘅苦难。呢个系佢一出生嘅时候就系咁。呢个记载系马太独有嘅记载，马可、路加、约翰第一次讲到耶稣自己系同以色列人有那种的认同，有那种的是成为一体的那种的经历，全部都是在他受浸或者受洗的时候表明出来。耶稣的受浸或者受洗，其实就表明他很主动的是愿意是分担以色列人的罪，以致是接受施浸约翰的那种的浸，是表达着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代表他们也都代替他们，不单止代表他们代替他们，甚至代表我们今天每一个，也都代替我们今天每一个去悔罪，去承担罪的结果。但是马太是非常特别的，他记述了耶稣的逃亡和回归的旅程，他就在这个技术的里面表明了耶稣其实就是跟以色列人甚至一切人在受苦的里面同在。耶稣的确是在受苦的里面与一切的人同在，以致到他可以将一切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子民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为什么我们说马太的记载是将耶稣描述为受苦的同在呢？在这里我们要进入马太的讲述的里面，因为他在这里用了三段旧约的经文，用了三段旧约的经文，并且 是进一步的解释，透过这种的引用，这种的解释，让读者知道耶稣在受苦的里面与一切受苦的人同在。马太在这里不单止只是描述耶稣的遭遇，他事实上的确是引用旧约先知的说话来作出解释。这些解释就反映了马太自己的看法，反映出他认为耶稣的遭遇不是一般的遭遇，耶稣的遭遇是上帝有意的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在受苦里面同在。所以这种的遭遇不是只是限于个人的遭遇，而是更加是与以色列人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无论以色列人也好，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好，都仍然落在困苦黑暗的境况的里面。马太第一个解释是引用何西阿先知十一章第一节，在何西阿先知十一章第一节讲到，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样讲述耶稣逃往埃及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马太引用何西阿先知十一章一节，事实上的确是要讲到耶稣是逃往埃及，但是他的作用是什么？何西阿先知这句说话原来其实是指到昔日出埃及的事件，这个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都是犹太人一定不会忘记的一件事件，因为每一年逾节他们就会再讲一次这个故事。何西阿原来的是这样讲的，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以色列人的确昔日经历过埃及的奴役迫害，生活落在困苦的境况里面，但是耶和听见他们的呼喊，当圣经说到耶和听见的时候，其实就表示耶和华会工作。果然耶和华差派摩西去到他们中间帮助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困苦为奴的处境里面。今天以色列人也都在罪恶困苦的里面，但是耶稣在他们当中出生，在他们当中出生就表示耶稣都会同样落在以色列人那种的困苦的里面， 受到压迫，于是他要逃到埃及的地方去。他走上了昔日以色列人走过的道路。昔日以色列是要被拯救脱离被压迫的生活，被奴役的苦况。出埃及这个字眼其实就不单只是一个地理上面的离开的意思，同时是表达紧要离开的是困苦，离开的是罪恶，离开的是跟上帝分离的那种处境。今天耶稣同样落在以色列人这种的被罪捆绑、被罗马帝国奴役的那种的境况。耶稣降生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正正是表示上帝的那种的认同。不单止这样，马太在引用何西阿先知的说话，其实也都包含了拯救的意思在里面。这个拯救不单止指到上帝会拯救耶稣脱离是希律的那种的迫害，希律的那种的追杀，并且也都会进一步是指到上帝会将以色列人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和以色列人其实已经成为一体。当耶稣接受施浸约翰的浸的时候，就表明这班的罪人的命途就是耶稣自己的命途，他们不可以再分开。耶稣他自己无罪，但是却是接受施浸约翰的那个悔改的浸，就表示耶稣很愿意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既然耶稣是跟以色列人认同成为一体的时候，这样他自己将来的命途也都是以色列人的命途。于是出耶稣的出埃及也都将会是以色列人甚至一切人的出埃及。耶稣的出死入生都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死入生。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这样马太在这里就似乎要同时告诉他的读者听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这个当我们读完马太的时候，就会很清楚看见这个事件的确是这样发生。耶稣的确从死里面复活，耶稣的确经历过出死入生。所以耶稣的这种的起初的认同，事实上是指向着耶稣自己最后的拯救。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同样都会领受耶稣的这种的拯救，因为他出生一生的日子、上十字架、复活都是与我们同在，并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是马太方面的第一个的解释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份的工作。马太第二个解释就是引用耶利米书31:15，引用耶利米书31:15来讲到今日耶稣的受苦其实是昔日以色列人受苦的延续来的，是一种的延续。这个受苦并没有完全终止的，苦难仍然持续。实际上这种是延续到耶稣复活之后仍然在我们中间持续下去。我们今天的确在我们的无论个人的处境里面、社会的环境里面、世界的局势里面，或多或少经历到这件事。在这里马太引用耶利米书31:15，他是这里的经文是这样的，在拉马听见号啸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里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拉结其实是代表了一切希伯来人的母亲，他们的儿子都被掳永不归回。事实上这个就是耶利米当时的处境。拉结是雅各的妻子，被尊为以色列的母亲， 所以拉結的哭泣就是一切母親的哭泣。耶利米就在秘掳的处境里面写低这句说话，他原来要表达的就是以色列人秘掳的那种苦况，秘掳的不再归回了，但是留在犹大地的母亲却是遭受了、这个的是离别之苦，永远的分开的一种痛苦。就好像我们今天都出现这种现象，在过去几年的香港的处境里面，岂不是这样？在机场里面你看见那种的是、死别式的分离，离开了香港了，不知道几时会回来，大有人在。昔日耶利米遭遇的，他们以色列人遭遇的那种处境，正正是一种这样的处境。在这里马太引用耶利米的说话，正正是要表示他想讲出耶稣自己都一样在被掳的行列的里面，他被迫离开故乡，离开他出生的地方，离开上帝应许的地方。在这里耶稣认同以色列人，认同到一个地步，就是被列在审判的行列的里面。以色列本来就是被上帝审判，以致离开应许之地，被掳到他乡。但是耶稣并没有犯过任何的罪行，他并没有背叛过上帝。但是他出生没多久，亦都走上了这条被掳的道路。他同样接受以色列人所接受的审判，因为这个是他自愿的，来到他们的中间，跟他们同甘共苦，承担他们的那种的罪责。所以耶稣在这里有份以色列人的那种的困苦，其实就包括了他们在罪里面被上帝审判的那种的困苦，而不是一般的困苦，不是一般的经济的困苦，一般的贫穷的困苦，一般的在生离死别的困苦，而是呢背叛上帝、遭受到审判而来的那种困苦。那在这里就更加指向耶稣是为我们所有的罪人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责的这种的困苦。这个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的第二个解释，让我们更多明白耶稣是哪一个，耶稣的作为是一种怎样的作为。马太福音的第三个解释，他就是要指出耶稣回到去拿撒勒地方居住。拿撒勒如果按照约翰福音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地方来的、因为那里龙蛇混杂、很多外邦人居住在那里，也跟犹太人是有混婚的情况出现、所以那个地方不纯洁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但是这里要讲到的是什么呢？马太在这里要讲到耶稣回到拿撒勒的地方居住，他不是回到伯利恒的地方，是为了什么？应验呢是多位先知所讲的。多位先知要讲什么？就是他被称为拿撒勒人。但是拿撒勒人究竟是什么意思？跟先知的说话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我们都会清楚，其实旧约从来没有清楚讲明、耶稣是要被称为拿撒勒人的。旧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这样讲的。但是马太究竟有什么原因会说呢？ 是按照众先知所讲的，耶稣是要被称为拿撒勒人呢？如果要明白马太的用意，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白拿撒勒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在拼法和发音上面 其实同两个旧约嘅用语咧系好相近。你唔需要知道咧佢点样拼、点样发音啊。我哋唔系上紧咧希伯来文堂啊，但系你要知道咧系先知好中意，或者系福音书嘅作者有啲时候都好中意玩字嘅 word play， 即系我哋今日咧叫食字啊。啊，你即系我哋讲嘅烂 get 咧，就系全部系食字嚟嘅。当然呢个咧系我哋已经成为生活嘅一部分啦。先知都会用呢个方法咧去传递信息。马太呢个作者都一样啊。拿撒勒呢个字咧，同两个旧约嘅用语咧好相近嘅，喺拼法上面啦、拼字上面啦，同埋咧发音上面。啊，一方面咧系呢度指向咧民数记第六章同埋士师记第三章里面咧讲嘅拿细耳人。你唔记得呢章数冇乜所谓，你记得拿细耳人就得，呢个一定识嘅。拿细耳人，因为士师记里面嘅嗰位咧系边位系叫做拿细耳人啊？参孙嘛，系咪？呢个悲剧英雄嘛？啊，当然呢个系另外一个故事啦。啊，拿细耳人系咩人嚟噶？点解马太咧要将咧拿撒勒同拿细耳咧系咧咁样让人联想起上嚟咧？拿撒勒人是圣洁的人来的，他是完全归于上帝，归于上帝的时候就是分别为圣，只能够被上帝使用。其实我们今天你可以这么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拿撒勒人，都应该是分别为圣，都应该是只是被上帝所用，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用，因为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没有另外一位主。所以将拿撒勒这个字拎出来用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拿细耳人，让人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就是圣洁的，就是被上帝所用的，他不会好像堕落了的亚当一样是被引诱离开上帝。除了这个字之外，另一个字让人联想起的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的那个字叫条，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这个都是我们熟悉的一节的经文，就是讲到旧约里面以赛亚书讲到尼赛亚的根源在哪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这一条其实就是指到尼赛亚。所以马太在这里他说是应验众先知所说的，就不是只是一位先知，而是多位先知。而这个多位先知呢，其实呢是要我们想到呢联想到呢拿撒勒以外的这两个其他的字，就是拿细耳人还有必发一条，这一条那个根本，那个根本就是尼赛亚。这里就表明了耶稣是圣洁的，是属于上帝，他好像拿细耳人一样。但是另一方面，他都是大卫之后的尼赛亚，尼赛亚来自大卫的后裔嘛，他不是无端端出来的，在血缘上面他是皇室之后，当然在终极的根源上面他是来自父所差遣的圣灵加力之后从童女玛利亚所生。所以呢在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会说耶稣基督既有神的根源，亦都有人的根源，既是完全的神，亦都是完全的人。在这里我们就要看第一章，其实就要讲到耶稣就是大卫之后，然后在第二章里面就再进一步讲到他是从圣灵所生的，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是属于上帝。没错，他是大卫之后要来的尼赛亚，但是这位尼赛亚是拿撒勒人来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来自上帝自己，他所做的工作完全是上帝的工作。这个拿细耳人，这个尼赛亚来到这个地上面，但是他却是在众多男婴男孩被杀之后，又要等到是寻索他命的人死了之后 佢先可以翻翻到自己嘅地方里面。呢种嘅遭遇，呢种嘅经历，就好似昔日摩西杀咗呢个埃及人，逃离咗埃及，去到米甸，一直要等到咧系寻索他命嘅人咧死咗啦，然后佢先系可以翻翻到埃及，然后咧佢先系被上帝呼召佢咧去咧系拯救以色列民离开为奴嘅处境。同样嘅，耶稣就系一样，佢要等到杀害寻索佢命嘅人咧死咗啦，然后佢先可以翻翻到佢自己出生嘅地方，翻翻到以色列去拯救佢自己嘅百姓，完全系同摩西嘅故事可以并排而读嘅一种嘅情况。而摩西嘅故事就系一个出埃及嘅事件，今日耶稣要嚟到以色列人中间，嚟到我中间，同样系一次出埃及嘅事件。不过是一次新的出埃及的事件，摩西拯救的，或者是耶和华要摩西拯救的，是以色列他所拣选的群体。但是今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要拯救的是我们所有背叛上帝的罪人，离开为奴的处境，不再被罪捆绑，而可以与上帝和好的一种境况。所以我们看到是两次的出埃及，但是两次的出埃及有什么分别？除了是负责的那位，一位是摩西，一位是耶稣，更加重要就是这位耶稣是上帝的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中间，更加重要的就是说他不 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们从困难的里面、困苦的里面是拯救出来，而是跟我们一样经历种种的艰难，被追杀，踏上昔日以色列走过的道路。这种道路其实都是我们今天的道路。耶稣在痛苦、困苦、受苦的里面与我们同在，完成他自己的拯救。马太福音这一章所讲的，正如刚才所讲，是承接第一章而来，是进一步揭示以马内利，或者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上帝与我们同在并不是一种很温馨的一种的情况，不是好像以前呢，是教会好多时候呢，在圣诞节呢搞一些圣诞剧这个呢，约瑟和玛利亚很温馨的抱着个耶稣小 BB， 然后呢有几只绵羊在那里走来走去，很温馨的场面，其实完全不温馨的一个场面。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其实跟我们一起走人生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的，他所遭遇的就是我们所遭遇，他所经历的就是我们所经历。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是揭示了耶稣自己的身份，耶稣自己的使命，而且是更加预告他必死的命途，他总是有一天定然会走上十字架上面，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已经走上这条道路。事实上，上帝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拯救我们，上帝并没有远离我们，即使我们今天仍然面对很多黑暗、很多艰难，无论这些是来自外面的，或者来自我们自己的，上帝都没有离开我们，因为耶稣早已经在我们的苦难的里面与我们同在，跟我们在一起。这一位才是我们的主，是一位不会离弃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出世的日子，也都是仰望祂再来的日子，让我们再次思想到耶稣自己这种同在，叫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平安，在黑暗的日子里面、艰难的日子里面仍然心里面有平安。我们同心有默想的时间，然后我为大家一起祈祷结束。